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洪简廷会加入我们。杜希早安，
赵文早安，伊娜白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中共对台湾会进行军演吗？因为这一回的策略好像有所转变了，它不大张旗鼓，而是划设航空保留区，而且还出动大量的军舰在台海活动，这背后动机是什么啊？
而且另外一点也让大家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已经连续了两天都是回避记者呢对于军演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学者苏子云就分析了，这其实呢是在用一种虚实交错的手段呢，要来造成我们自己内部的心理压力。
的确会有心理压力，但是讲到台湾的安全，我们常就被讨论了，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那之前川普不是讲吗？一上任就会马上解决乌俄战争。如果成真的话，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目前一般是认为啊，如果说乌俄战争真的落幕了，那美国啊就可以把部分呢放在欧洲的军事资源移转到印太地区，那相对的对于中国的军事吓阻力就会升高，那台湾的军事冲突风险也会跟着降低，只是说中国恐怕呢就会再加强来操作所谓的认知作战。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先一起来聚焦与我们切身相关的安全问题。这几天呢，相信大家也都很关注啊，就是中国到底会不会，那又会在什么时间点来对台湾军演呢？毕竟像是之前的经验啊，共军都是在第一时间就宣布了，还会高调释出各种的文宣跟影片，就是要来文攻武克。但是这次却是相对低调的，到目前为止呢，是仍然没有任何正式的官方公告。但是呢，各种展现政治不满的侵扰动作当然是不会少的，像是军舰和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还有军机出海越过海峡中线闯进我国的防空识别区，这些全部都没有停止。那另外呢，这几天大家也一直看到，就是共军有划设了七个航空保留区，北呢是来到了上海市，那一路呢南就到了汕头市，总长啊是达到了1000公里。那在台海中线以西的这两块，我们在地图上也是可以看到，是紧邻着金门跟马祖的，而且它划设时间点呢，是从9号早上凌晨一直到今天11号的晚上8点为止。所以啊，其实也不能排除会在今天突然宣布军演的可能性。那另外啊，中国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其实也在他们的社群媒体公布了，他们在演练机场跑道设施在晚上呢遭受攻击而受损的状况。另外啊，他们也在地面上设置有许多的弹孔啊，就要模拟轰炸受损后的样貌，还有呢遭到轰炸后呢要进行的防御攻势。另外呢，也有一些夜间应急起降的照片，并且在他们的发文上面 hashtag 注明了时刻准备战斗。毕竟这个时间点是非常敏感的，是不是其实中共是已经在低调军演了呢？那另外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就是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是已经连续两天都回避记者的相关提问了。
你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方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相比之前呢，毛宁这次的语气是显得比较平淡，而且很明显他其实就是不想要记者再继续问同样的问题了。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啦，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战术，也就是说呢，中共不直接宣布军演要来降低警戒心，但是又要表现出一种要不要军演就是操纵在我手里这样虚实交错的手段，来增加台湾的心理压力，来看看我们的民心士气会不会因此被打击到。那根据外媒的报道，中共确实是出动了数量惊人的船舰，而且散布的位置啊是北起日本群岛，在经过台湾直接南往南呢到了菲律宾还有婆罗洲。那这其实是中国第一次超过台湾海峡，直接进到了第一岛链以及第二岛链之间来进行军事的部署，所以就展现出了他们不只是有意图，也有能力要对台湾进行全面的封控，甚至还能够向外延伸兵力，达到一种 反介入或是区域拒止的目的，也就是企图呢要在台海有事的时候阻止美军驰援台湾。那这样啊，在台湾以东其实形成了两道的海军军舰墙，更是要来传达台海内海化的讯息。那这也跟中国外交部，也是我们刚刚有看到他们不断在老调重弹的说台湾是中国内政的论调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中国某种程度呢想要政折的对象啊，不是只有台湾。那这当然就让周边区域国家是非常关注共军呢这一次是不是会由讯转演由演转战。不过这几天其实美军也有三个航舰打击群呢全部都是在西太平洋活动的，其中呢上周还在夏威夷带活动的卡尔文森号，其实近期啊是已经航行到台湾东方的菲律宾海域了，并且还有实施机载机起降还有海上整补等等的训练。那原本呢在南海的林肯号啊，现在则是呢往东航行当中。还另外再看到就是呢其实现在正在日本呢进行最后一次任内最后一次出访行程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他也才刚刚登上驻扎在日本横须贺基地的乔治华盛顿号发表了演说。那奥斯汀呢其实就有强调了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奥斯汀在昨天会见日本的防相中谷原的时候也再度抨击了中国所采取的胁迫行径。
Now we're clear-eyed about the challenges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and worldwide. And that includes coercive behavior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那一般认为啊，奥斯汀这次的亚洲行其实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上台之前呢来继续巩固已经成型的美日韩安全合作架构。那虽然说川普上任初期啊最受瞩目的外交议题恐怕不在于印太，而是他究竟呢会如何结束乌俄战争，那他来结束乌俄战争所采取的措施啊还有战争结束的方式，其实也就会决定了美国未来四年呢对于所谓的新邪恶轴心，也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跟北韩的核阻力，还有盟国呢对于美国安全保障的信任程度了。那即便现在乌俄战争是已经打了快要三年的时间了，俄罗斯的攻击力道是丝毫不减的，昨天又是再度轰炸了乌克兰南部的核电厂所在地扎波罗热。但是以目前呢川普所做的表态啊就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会强势推动和谈的。那现在也可以看到欧洲国家似乎也都在等川普究竟会有什么动作。我们可以从即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波兰的总理呢接下来这段谈话来秀出一点端倪。
Pojutrze będzie u nas prezydent Macron, będzie chciał poinformować o rezultatach tych rozmów paryskich. Jak wiecie, doszło do krótkiego, ale ważnego spotkania z prezydentem elektem Trumpem i Wołodymyrem Zeleńskim tam w Paryżu i prezydentem Macronem. Jestem sam.
那图斯克所提到的、啊、就是川普、马斯克和泽伦斯基呢在上周末所进行的会晤，那目前是还不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但是呢就过去川普的发言来看，乌克兰势必是需要割让土地以换取和平的。不只是克里米亚是拿不回来，被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地区像是顿斯克可能就会实质成为了乌俄两国之间的缓冲区了。而且根据11月底的民调啊，其实有 52% 的乌克兰人民呢是支持尽快的透过谈判来结束战争的。一年前这个比例其实只有27%，那其中还有大约半数的受访民众都表示了他们是愿意割让土地来换取和平，不到40%的民众表示拒绝割让任何的领土。然而为了要让俄罗斯愿意撤军愿意停战，乌克兰也很有可能会被要求呢在一段时间内都是不能加入北约的。那作为交换呢、啊、美国呢可能就会强势的拉欧盟一起来提供乌克兰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这是一直坚持不要割地的泽伦斯基，他也坚持要加入北约，真的会接受这样的和平途径吗？
Дуже хороша зустріч. Важливо, що вона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а і атмосфера важлива, що ми розмовляємо, ми говоримо про Україну, говорили а вже ж тільки про Україну і про українців, і про те, як підтримати, і які сильні українці, які вистояли всю цю навалу російської агресії, і те, що ми всі хочемо, щоб був мир. Але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і це наша позиція, щоб мир був справедливий для всіх нас, і щоб не було можливості у Росії, у Путіна колись або ще якихось агресорів, щоб не було у них можливості повернути.
这两天还有说啊，普丁呢是会怕川普的，显然是对川普带有很大的期待。可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他还是有一些语带保留，强调呢是要是公正的和平。但是如果乌俄战争真的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种方式结束的话，还有可能会产生三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就是美国啊总算是可以呢把部分部署在欧洲的军事资源啊移转到印太了。那对我们来说呢，美国对于中国的军事吓阻能力就会提升，那也就跟着呢降低了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那第二个影响呢，恐怕就是川普政府呢，他会强势来主导战争谈判，这样的作风可能就会造成欧美关系之间产生了裂痕。但是这个同时啊，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却有可能出现改善的契机，那可能也就影响到欧盟对台湾支持的力道呢，会因此下降。那最后一个影响，就是因为呢，乌克兰其实是可能会被迫割地来换取和平的。那中国肯定呢，就是会见缝插针，把握机会对台湾来进行认知作战嘛，就会来宣传呢，美国之前已经抛弃阿富汗了，现在呢又要乌克兰割地，也就是抛弃了乌克兰，未来一定也会抛弃台湾。那到时候台湾内部呢，像这样的以美论啊，或是投降主义论述，可能就会再度的兴起。不过回到现实层面，这些脚本跟剧情全部都是推估的。而且呢，如果我们看到川普最近，也就是前几天他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候的态度，真的让人非常难以捉摸。
Trump said that Ukraine needs to prepare to receive less ai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his administration than it has received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rump has promised repeatedly to end the war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but he's not necessarily said how. He hedged during his interview with NBC on his conversations with Russian leader Vladimir Putin. He said at one point that he has not talked to Putin recently, but wouldn't say whether he's talked to him at all since the election.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啊，对川普政府而言呢，要让乌俄战争结束可能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困难的点在于啊，就是要如何来提供乌克兰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但是又要建立对俄罗斯的吓阻力，因为同时这也是要来吓阻中国、伊朗以及北韩。那另外呢，也要让美国不要再卷入欧洲的战场，放更多的心力在面对印太的挑战。那这一切的运筹帷幄，恐怕就要等川普正式上任才有可能更加的明朗。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